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马太福音27:3-10。马太福音27:3-10，我来读。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是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1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用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1块田。这是照主所吩咐我的。阿们。施洗约翰比耶稣早6个月，作为祭司长的儿子出生。关于约翰的故事，除了通过路加福音记录他出生的故事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成长，直到介绍在旷野施洗的场面之前的事情。约翰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出现后首先喊着传的福音，传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翰之所以在旷野中开始如此大声喊，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了约翰。神的话临到了约翰，约翰就开始宣布悔改。听到约翰所宣布的信息的人们，他们的反应记录在马太福音3:5-6。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人们为了要听约翰的信息，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听了约翰的讲道之后，然后受约翰的洗礼。与上次4月13日周三圣经学习时间，我们教会第47届洗礼入教仪式相同。洗礼和受洗的仪式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在约翰宣布信息的当时，受洗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当时关于宗教仪式有了跟犹太人跟着洗礼的仪式，还有一帮人改信犹太教时施洗的仪式，这些都是自己洗的，不仅不直接干预他人的悔改，也不给别人施洗。因此用强硬的语调敦促悔改和施洗的约翰的事情，显得既新颖又令人感到震惊。福音书见证人们在约旦河上从约翰受洗上来承认自己的罪。在学习成熟者班3课悔改的时候，我们详细学习了承认和悔改是什么，认罪和悔改是什么。圣经区分的使用认罪和悔改，承认这一次是 eso molokeo， 含有告白、同意、约定的意思。意思是说，我犯了这样的过错，我承认我的错误，以后不再这样。告白有3个意思，有告白、同意、约束，都是通过口上的告白。但是被称为 metanoeo 的词是悔改，即有转身、改变道路、放下紧紧抓住的东西的意思。也就是说，本来是向西走的，意识到不该往这条路上走的瞬间，就改了方向向东走。不是不光不仅是头脑清醒、身领智慧，也不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伴随意志的行动完全扭转的悔改。如果说承认是用话语来说的，那么悔改是用手和脚，用身体做出了行动。换一句话说，就是 实际行动来执行改变的想法。边敦促悔改，边施洗的约翰向来到约旦河畔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大声喊着说，马太福音3:7-12，堵塞的种类。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洗，就对他们说，堵塞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大声喊的信息的核心就是针对被律法所束缚的宗教领袖们，让他们过与悔改相称的结果子的生活。他传了用圣灵和火施洗的人从自己的后面来，他对悔改不结果的人说，主将对他们进行审判。按照约翰的宣布，耶稣才开始传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17，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事工生涯的第一个信息也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耶稣为什么首先宣布悔改呢？这是因为就像把家产都花光了之后真正悔改回到自己的家的二儿子，他以全身和内心可以来接受父亲的爱的时候，他若不悔改，他的灵魂若不悔改，也就无法知道父的爱，也就无法接受父。有一首儿童赞美诗叫做只有悔改才能够进的是天国，歌词是这样的，用钱也去不了神的国，用力量也去不了神的国，重生就可以去的国神的国，用信仰可以去的国是神的国，靠着官职去不了的神的国，用知识去不了的神的国，重生就会去神的国，用信仰去的国是神的国，容貌美丽也去不了神的国，心地善良也去不了神的国，重生就会去神的国，用信仰去的神的国。作为基督徒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要过悔改的生活的理由，就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与主同行，在神的国也要与爱我们的主一同永远生活下去。不是用钱、权力、知识、美貌还有心地善良能够去的国家，而是只有靠着水和圣灵重生的人，告白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人，才能够去的国就是神的国。不仅是天国，在这片土地上也是有神所主管的领域，因此在世上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世上现在的时间和天国的时间是没有分开的，而是一个。这是因为我们将要生活的过去，我们生活过的过去和现在还有将来都在神的主管和临在当中。我的母亲出生于1938年，生活在地方的城市。我每当去看我母亲的时候，经常会问她是否做好了去天国的准备。如果我问她有没有做好去天国的准备，母亲总是回答说已经做好了准备。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我劝母亲不要去教会参加礼拜，要在家里面礼拜。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所以我担心如果感染新冠病毒不能够恢复，也许子女连母亲的临终都无法守。这在我的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担心。可是听到我劝说的母亲，她很爽快地说，去天国一个人去又怎么样，子女不在身边也不会感到遗憾。我的母亲就这样非常爽快地回答了。听到生活在现在并 期盼未来的母亲的回答，同时感到了感谢和羞愧。感谢在人生的老年期依然过着与主同行的生活，而且我的母亲随时准备好了去天国，而且我的内心怀着更大的偏向于世上想法的样子，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以怎样的面貌去天国，因为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的，每个人都要走的这样的一条路。我相信每个人都做好这条路的准备，就是蒙福的人生。我上次在讲道当中说过，在鸡叫声中发现自己真面目的彼得痛哭。我们查看到了彼得痛哭之后重新回到了主的身边。不仅彼得，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犹大和十位门徒都是背叛主的叛逆者，但彼得和十位门徒们都重新回到了主面前。只有一个人他引导着来抓捕耶稣的人，这就是犹大。他放弃了使徒的职务，回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命名为改变世界的十三人的书中，维杰贝诺牧师记录着被耶稣拣选的门徒们改变了世界。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可能会在街角或电梯里，或在某个聚会上遇到过邻居们。耶稣整夜祷告并拣选了门徒们，其中包括加利人犹大。犹大并不是为了扮演背叛耶稣的角色而被蒙耶稣拣选的。犹大也和其他门徒一样跟随耶稣去传道，并且与耶稣建立了三年的亲密的关系。他负责使徒们的生活，还当过会计。但是与耶稣在一个共同体以同样的心态生活的犹大发生了变化，主知道犹大的心发生了变化，将如此说，约翰福音6:70，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主知道犹大内心的变化，但犹大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他自认为自己是使徒，是耶稣的追随者，以为自己在信仰上、人格上在成长，但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背叛者。但是玛利亚为了主打破了昂贵的香膏的时候，犹大对玛利亚的行动表示不满，没有考虑到穷人并不是他不满的理由。但是对玛利亚的行动感到不满的并不只是犹大一个人，其他门徒也和犹大一样表示不满。看到玛利亚行动的门徒们，当时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记录约翰福音的约翰却说犹大是个偷盗的，约翰福音12:6。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门徒们后来调查负责会计的犹大的账本，才知道他的作弊行为。这时11个门徒和犹大已经开始另辟蹊径了，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犹大有两颗心。他似乎关心穷人，但隐藏的动机是怀着贪婪。他的外表是表现出来的是虔诚，内心却充满了伪善。他懂得说正确的话，但实际行动不仅不正确，反而他的脚步是快速奔跑向了邪恶。犹大允许自己内心让撒旦进入，他自己敞开了门，他自己一步一步走向了毁灭，但是他向耶稣的门却关上了。犹大并不知道这一切，但主是知道的。于是主一边为犹大洗脚，一边在准备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还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贪欲、伪善和恶。今天经文当中的第3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们。犹大注意观察了自己卖掉的老师处境怎么样，最终在犹太人公会被判死刑的耶稣被交给了总督比拉多。犹大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错误的犹大经文当中说就后悔了。圣经中使用的后悔这词一般都翻译成了悔改 metanoia。梅塔诺有是表示意志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实际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真诚悔改的动词。但是记录犹大行动的后悔使用了梅塔梅洛买这个希腊语单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后悔，只是对过去的事情在感情上表示后悔，只是停留在想法上而已。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后悔，只是他的想法有些变化，但他的生活本身并没有完全的转换或者意志上的悔改。犹大背叛老师是并不是说他在内心深处的悔改，他只不过是后悔想法的改变。耶稣受到审问背叛有罪的样子，犹大陷入到了后悔和自责当中，于是他急忙跑到大祭司长和长老们面前，然后将卖掉老师得到的30两银子还给了他们，并大声喊着说自己卖了无罪的人的血。犹太基督教学者阿尔弗雷德将犹大这种行动形容为他必须去除像30条缠绕着自己灵魂的蛇一样，所以要除去银30两。犹大认为他只要除掉30两银子，他就会辩解说自己只是被宗教领袖们怂恿之下犯了错误。但是与犹大的想法不同，宗教领袖们既没有倾听犹大的后悔，也没有关心他。他们说这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对犹大表示了视而不见，并且表示轻蔑。这个时候，如果犹大在这个时候向良善的神求助，如果真正的悔改有多好呢？但是犹大宁愿后悔也没有悔改。在背叛了悔改之路的犹大，最终抛弃了主给予的使徒的职分，自己自缢而死。当时在希腊罗马文化当中，背叛老师的人可以选择的最荣耀的方式就是自杀。犹大在背叛老师的时候也选择了肉体所愿心里不信的姿态，作为后悔领悟的手段。他选择的方法最后也使用的方法也是随着世俗的价值观。通过加略人犹大，我们能够吸取的教训是不要过后悔的人生，而是要过悔改的人生。后悔对于错误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没落，但悔改会获得新生。虽然同样背叛了主，但彼得悔改之后过上了作为首任教会的支柱的生活，但是加略人犹大选择了后悔，自己走向了灭亡的道路。虽然出发点是相同的，但结果却不同。犹大最初也是被主的话所感召，要过着受到主的话语所引导的生活，但是他所结下的果子是贪婪的，因为他只追求现实利益，是结下的是背叛的果子。教友们在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服侍主呢？像彼得坦白自己是罪人，通过罪证实主发现了真相一样，如果不像主抬头仰望，就无法结出正确的果子。就像使徒保罗的劝导一样，自以为站得住，更应当小心谨慎，免得跌倒。长期的信仰生活反而会成为绳索，也许会成为推倒我们的障碍物。像犹大一样，那些选择后悔而不是悔改的人，是那些用嘴打破玉瓶的人。 那些选择后悔而不是悔改的人，虽然嘴里说主啊主啊，却是把自己看作自己人生主人的人，看似有敬虔的外表，却否认敬虔的能力，可以分裂为现代派大祭司和长老，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却失去了神的旨意的人，都是自欺欺人，自以为是义人，实际上是罪人。我们没有选择加略人犹大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彼得的道路的力量。正如我们通过受难周期间在特别晨祷会上默想的话语，当我们穿戴上神的全副军装的时候，就可以获得选择彼得的道路，而不是加略人犹大的道路。以弗所书六章见证了使徒保罗劝我们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诱惑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主禁食40天受到撒旦的试探，却通过圣灵的宝剑、神的话语击退了恶灵。主说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彼得却拦住主，并3次否认主，但彼得悔改了他的罪。魔鬼把出卖耶稣的想法放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里，犹大并没有拒绝这个想法，而是抓住了他。最终他被黑暗之灵彻底占领，成为了永远的叛徒。犹大并不是仅仅因为犹大出卖了主，那么主的事工就失败了。主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主的事工也没有失败。约翰福音13章告诉我们，主荣耀的时刻正是从犹大背叛开始的。耶稣知道他的一个门徒会背叛自己，然而他仍然洗了加略人犹大的脚，同时为了永远纪念主施行圣餐的时候，掰饼之后也将圣餐递给了犹大。犹大从主那里领了饼之后出去，主说约翰福音13章31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当犹大为了出卖主离开主的时候，主反而宣布荣耀的时候到了。犹大的背叛导致了明显的逆转，主通过十字架打开了救赎之路。主接着继续说，约翰福音13章34、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犹大为了贪婪和实际利益而寻求背叛的果实时，主给了他的门徒一条新的诫命，要彼此相爱。主所给予的新诫命是要彼此相爱，爱神爱邻舍是律法的核心。当我们领受了主的新诫命，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都是主的门徒。然而即使在教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经历，也会有一些嫉妒、藐视和不信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都听到过了主的新诫命，也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然而却有人只是口里承认爱主，那么我们就是背叛者犹大。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我现在是否正在真正认罪，是否在过真正悔改的生活。那种方法就是，正如要看一棵树怎样可以通过看果子来识别它的好坏一样，也可以通过我们所结的生命的果子来确认本质。神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借着十字架上宝血的功劳，领受了罪得赦免的恩典，必须要结出以宝血的恩典相称的果子。 若有人知道保守的代价，必然会改变自己的人生。任何知道保守代价的人，都忍不住要努力结出对得起保守的果子。无论是多么辛苦艰难，都会开始过那种生活。教友们，你现在结出的果子散发着何等香气呢？那么教友们生过的果子是什么光彩，有什么味道？我们必须与复活的主一起培育我们生命的果实，使黑暗的灵不能靠近。在家庭、工作和社会当中，我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是否能够真正的结出果子呢？是不是只有华丽的外表，内在却朽烂呢？需要常常细心查看，认真的看待，希望神所给予的今天的生活也充满神的爱。若没有成长，不结果子，只会倒退。此外，若每天没有进步，就无法收获进入主人的仓库。果子是由每个人所结出的，我们所属的共同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清诚的悔改，结出丰盛的爱的果子，享受主的真正的门徒的恩典。这是基督教修道运动时期流传下来的《沙漠教父格言集》当中的内容。埃及尼特里亚的阿蒙去找他的老师安东尼，问他说：据我所知，我比老师更努力，但是老师的名字怎么比我的名字更大呢？老师安东尼回答说：因为我比你更爱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配得荣耀的天父，在主呼召门徒之前，用了一整夜祷告拣选了门徒。被拣选的门徒三年当中与主过着亲密的生活，正如所有的门徒一样，犹大也全心听从了主的话，并且也传了天国的福音。然而当魔鬼给了他出卖耶稣的念头的时候，犹大却无法用圣灵的剑打消这个念头，抓住了他。他虽然后悔，但没有真正的悔改，最终还是走上了他自己的道路。这样的犹大，感谢神让我们领悟到，这样的犹大不仅存在于2000年前，看加勒人犹大所选择的道路只是停留在忏悔阶段，好像是我不能结出符合保守恩典的果子的我，好像是犹大没有穿戴神的全副金装，受到世上黑暗主管的灵恶灵放入想法生活的我，有可能是犹大。感谢神让我领悟到这一点，尽管大声呼喊我绝不是犹大，感谢神让我认识到我是否真的是复活的见证人。通过我人生的果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神给予的生活空间，神存在的神临在的空间，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某一瞬间像犹大一样成为贼。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以不公平的方式打造生活。在我们生活的尽头，我们所有的生活都会展现在人们面前，公开展现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悔改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到羞耻和后悔。正如神爱我们，给我们新诫命，直到拯救作为罪人的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成为真正的门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